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有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在你面前一起来学习。主啊，也求你祝福今天晚上这短短的时间。主啊，也求你亲自在我们中间做带领的工作。主啊，当我们一起来分享你话语的时候，主啊，就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主啊，也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主啊，也求圣灵亲自在我们心里对我们说话。主，我们承认我们的话语不完全。主啊，主啊，但我们仰望你也求你在我们中间做带领的工作。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感谢主啊！我们上一次1到3章讲到的是文亮弟兄帮我们做了分享，但是因为我怕时间的关系呢，所以我1到3章，因为上次文亮弟兄也做了很详细的分享，所以我也就不再重复了然后我们就直接来看这个第4章。这么第4章到，然后我自己在这里分段的是就分成了就。5个这些是因为保罗正好在每一段他讲完以后，讲完几件事情以后呢，然后他就会说到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这个就是在第6节这里，所以正好是借着保罗弟兄他这样的分享，然后我就把它分成5个段落我们来一起来看。那么具体来看，当这个使徒保罗到底他要提摩太要怎样的把哪些事情需要提醒弟兄们，然后呢，或者说他对那个提摩太自己个人那么我们就是如果我们看这个五个这些事呢，就是像之前我在微信里面也分享过，那差不多就是我分成是4章1节到5章16节这一段话，这一段话主要是其实主要是讲到。主要是讲到保罗呢，他就是要提摩太，他就是要提醒就是你不要被异端邪说引诱，那就是在4章1节这里。然后呢，因为他们的保罗说，因为他们是说谎话的说谎话的。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所以保罗也提醒提摩太自己在话语和敬虔上操练自己。然后呢，因为他自己也能保原来的提摩太他受到了他在第6节的后半段，他的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上道上得了教育。那么这个真道的话语呢，乃是讲到了，就是说他的保罗对，就是提摩太。如果我们下一次我们看那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他是从小受了这个圣经的教导，是从他的外祖母跟他的母亲所带给他的，所以在他的正道上得了教育。那么上道上得的教育是什么？乃是做到了我们人他有，就是说有好的教育，就是就像我们说就像学校经过有学习一样，读书以后得到了好的教育，就是说，所以保罗你在神的真理上和你的品格人就是人的品德上面都得了教育。然后呢，他就说你要弃绝，他就讲到弃绝要世俗的言语和老夫方面的话就是然后。然后后面呢，就讲到，比如11节后面就讲到了那个要做在品格上要做众人的榜样就是在12节这里言语行为爱行这样子。然后呢，也在服事上也要殷勤去做要专心殷勤去做工，就是在教会的事工上、服事上方面，就是13节这里说到的宣读、劝勉、教导为念这个是讲到了。然后呢，也要谨慎。他自己和保罗对他的教导，那就是后就是说，然后呢，就是这样呢，又能救自己和救又能救听你的人。这个，然后呢，就是5章1节到5章16节这里面呢，主要是1到2节，主要是讲到劝勉老年，就是弟兄姐妹教会你的各个年龄层的弟兄姐妹，有年长的弟兄姐妹和年轻的弟兄姐妹。 啊，对这一方面的教导，然后呢，从3节到16节，主要是说到有关于寡妇这方面的啊。等会我们再来细讲，这个是对寡妇这方面的一些教导。那么从5章11节到最后6章21节，我们就分成5个主妇来看就是来分段啊，就是啊，然后那么我们先来从4章1节，我们先从1节1节的来看一下，到底使徒保罗，比如说是需要哪些事情是要提摩太去提醒弟兄们。那从5章4节呢，其实第一节开始呢是接着3章后面讲的啊，3章后面，因为3章这里是讲到的啊教会的一个啊行政上的一个结构，那是讲到比如说啊怎样的啊，然后从这些行政，比如说对长老的要求和执事的这些要求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说，主要教会的形式，它不是在于就是表面，不是在表面上的一些组织的一个结构，而是在人主要是人的品格方面所以因为人的品格就是在人的品格方面，如果人的品格方面对了，那么这个教会它就会。就得到就有那个荣就能够为神做荣耀的见证，所以这样，然后呢，然后又讲到了这个教会是神的是神的家，然后呢又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然后呢，所以然后上面就讲到教会是一个是多么就是讲到保罗讲到的非常一个荣耀的一个教会，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但是后面呢，其实如果我自己看了，但是。那个看了那个王国贤弟兄，因为在中文圣经这边说，圣灵明说前面他没有加，他说没有加上一个但字，但是我查了英文圣经，他其实英文圣经上面也没有，但是王国贤弟兄他的分享的时候，他说，比如说第一节四章第一节啊，四章第一节，他说但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如果说前面加上一个但字，就跟3节后面就能够，就是虽然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于人看来觉得说乍听之下是教会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完美的教会好像是无论是不会有瑕疵的，没有瑕疵的一个教会。但是呢，保罗就是说，但圣灵说，就是其实就是说，在后来的时候，就是在教会里面必有人离弃真道。那么这个必有人，上次我也提，就是我们也讲到，其实是。不是外邦人其实不就是不是外邦人，而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信主的基督徒。但是从这里，我们如果说比如说1章4节那边说到无穷的家谱那你其实这无穷的家谱给我们看到一个其实很明显的一个道理，就是犹太人，因为只有犹太人在这才能有这个应该说有这个资格讲到他自己的家谱就是说他们是神拣选的子民讲到了他，比如说讲到了他的祖宗亚伯拉罕那这个他的历代下来，他才有这种资格，然后说神对他颁布了律法，才那个犹太人才有这个家谱。那如果说我们给人家说我们的家谱，那谁愿哪有没根本就没有什么。幸福的这个幸福的这个给人一种幸福的这个相信的这个这种能力他是，那么这个就是说，然后就是说引诱，然后刚才我就说保罗说他因为他们是说谎之人的家嘛，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交通到这个，比如说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这句话主要意思主要是讲到说一个人说谎话，你说说的。经常说谎的话，已经是没有感觉、麻木了，就是已经是就好像说说谎话，就好像变成是很正常，就随口出来了，就讲出来了其实给我们自己，因为上一个星期在我们欧盟小组查经的时候也说到这个说谎，因为正好谈到提多书嘛，他也说到客体的人常会说谎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交通到一个基督徒刚开始的时候呢，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因为即使你说谎的时候，我们刚开始说谎的，即使你的良心是会受到是会受到责备的，圣灵是会提醒的。当我们自己良心受到责备，圣灵提醒的时候，我们就要谨慎我们自己怎样的尽量的避免不去说谎不是说 我们不会说谎，其实人每一个人都有说谎的这个经历，只不过说就是尽量的让自己不要落在这个说谎的这种场景里面所以这个，所以他就说，然后他就其实我们也像个禁止嫁娶和禁戒食物啊，其实这个我个人觉得说这在这一段里面，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做太多的这个去交通，因为比如说禁戒食物，我们也原来查到罗马书的时候也讲，哥林多前书、罗马书的时候都讲得很清楚然后呢，禁止嫁娶呢，就是像其实因为圣经里面这边也没有哪一节圣经说人不能嫁接。其实神所创造的，从创世纪开始，曾创造的男和女的以后，亚当跟夏娃以后，再到哥林多前书七章那边保罗所教导的都没有说，就包括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也说过，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就是夫妻也不能分开，即使是你分开的，你也不可能说自己也不可以再婚，也不可以再嫁所以这个就是所以在这一段我们也就不再过多的去交通。然后我们再看到第二个这些事第二个这些事呢，就是从从七节四章七节到第四章第十一节就是讲到第二个这些事。那么这个第二个这些事这里如果从这一段经文来看的话，其实应该是主要的是教导是在于话语上、言语上就是说使徒保罗就是他要提摩太操练自己，在言语上要尽量的操练自己，就是不要去说一些世俗的言语，就是说无用的话就前些天就讲到无用的话，然后说一些我们说空口无凭的话就是天马行空自己没有根据的一些话所以说你要就这样七节那边所说的，你要弃绝世俗的言语和老妇，就是其实说到老妇，其实原来可能是原来是结了，但是现在呢也不太适合应该就是说荒谬无凭的话所以说在敬虔上要操练自己。那么在这个敬虔上操练，那么主的保罗的主要的我自己个人看，应该主要是在于言语上，在话语上要操练自己。然后呢，他这里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那么他这一句话呢，并不是说你不能不要去锻炼身体就是说做。当然，如果说就是两个比较，就是操练敬虔跟操练身体这两件事情做一个对比较孰高孰，就是说哪一个更好，哪一个更就是稍微低。稍微低一点，主要是这个比较，只是做这么一个比较，不是说你不可以锻炼身体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然后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然后就我们再看主要再看第十节后面一句话，他就说他是万能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那么这一句话他其实有。应该是说有两种解释。如果说从王国贤弟兄那他的解释，应该是说，对不起，我忘了这个王国贤弟兄，他主要是，但我个人的理解应该是说，万能的救主是神，他说愿万能愿万能得救，不用一人沉沦就是说，所以也我们其实前面也看到，神在万古之先就拣选了我们。所以在这个万古之前，这个万能是主要是指的所有的人包括所有的人，不是说已经信主了，是所有的人。那么如果我们是已经是信主的人，他那么神当然是更是我们的救主了所以说这是所以然后十一节保罗就是说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就这个主要是十一节，主要是从第七节到第十节这一段话来讲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这些事，那就是从十二节到第十五节这一段那么这一段话主要保罗他如果从这一段话来看的话，应该是说应该是能够联想到，就是当时的提摩太他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他的生命的就应该说是属于生命上有一些怎么说，有一些退却，或者说有一些软弱就好像 打个比方，就好像我刚刚长职的弟兄们要我起来带你那个查见这个小组长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的负担是非常大的，也其实也包括现在，我也一样还是非常紧张的，会有点退却，会有点胆怯的那这种啊这种心态啊出现，所以保罗在这里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啊，主要在这些叫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就是说你不要。也就是说，你不要胆怯，因为如果说从这句话来看啊，就是我们也差不多那个提摩太差不多也差年龄差不多在30岁左右啊，就是说如果说就是从一些解经家那边去啊，就是去说的差不多在30岁左右，所以他就网络说你要，其实就是说啊，不要去看自己啊，觉得自己的能力有。看，不要去看自己个人的能力，好像要，就是人的能力好像要去表现的叫怎么样？这保罗意思是说，你就要在这些品格方面要尽情的殷勤的操练自己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然后在教会的事工上比如说13节那些选到讲到的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就是说你这时候你要殷勤的、专心的去。去服侍去做就是说从这两个方面，就是说12节跟13节这两个方面你要提摩太自己殷勤，并要专心的去做，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不是说自己胆怯，而是说自己要殷勤的，要尽心的，要尽力的去服侍去服侍。你不要觉得说我不行了，或者怎么样所以说不要看自己我们要就是说要查听，其实说白了就是说你不要看自己，而是要仰望神，要去仰望主来带你所以，那么第16节这边就最后第四个这些事，就是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那么这些事上恒心，其实这些事主要也就是指的前面的四个这些事全部是。归在一起，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这句话其实是很好，蛮好理，就是蛮挺就是好挺好理解的。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好的榜样跟行为然后无论是在我们的自己个人的品格方面，还是说在圣经的真理方面，你都有好的都有好的。去学有这样学习的时候呢，当然是首先呢，先救的是自己，然后呢，又可以教导别人，让听你的人又能够生命得到造就，就是这样，就是说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五个这些事，那就是从5章的第1节到5章的第16节这一段。那么这一段里面是主要是讲到两个部分。那么第一节跟第二节就讲到的是对弟兄姐妹们，当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有不对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的去劝勉去应该说教导他们。是他所以保罗他在说，就讲到比如说对年长的弟兄姐妹不是说年长的弟兄，有的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年长的弟兄们，我们不好意思看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不好意思去劝勉，或者说去让他去能够错了，然后去教导他。但是在网络在这里说，他意思是他的主要意思是说，不要去严责。当一个年长的弟兄姐妹犯错了。年长弟兄们，或者不管是年长还是年轻的，犯错的时候，不要去用很严厉的话去责备他。但是其实这一段，如果我们在以后再查到提多书或者其他的前面的经文的时候，其实这我个人会觉得说，这应该是有对于这件事情的这个有严重性的这个轻和重到底它的层面是在哪里？其实，在我们如果看到提多书后面的时候，保罗就是说你要严严的责备他， 啊，其实如果再看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看那些那个教那个地取了继母以后，保罗说你要把他啊交给撒旦，让他的灵魂受到考验。所以就这个是有，我个人会觉得应该是有就是严重性的这个轻和重的这个问题啊。当然，如果说一般的在言语上啊，这里如果应该啊，如果是在言语上有一些。有一些，比如说那是荒谬的话，或者说一些空口无凭的话，那就是这个就可以说用要劝他如就叫劝勉的话用劝勉的话去教导他。那么这里讲到的是，比如第四对姐妹，他后面加了一后面说了总要清清节节的这个是有一个挺好，就是。也是给我们一个比较就是说，特别是对弟兄因为这句话讲的主要是对弟兄讲的，就是说，当我们去劝勉姐妹的时候，作为弟兄，你要谨慎言行，就是要多一点多一点善点，多善一点心，怎样的去避免有一些这样的给人有话语的这种。这种破口就是要，就是主要是自己注意这一方面。那么三节到16节这一段话，主要讲到的有关于寡妇这一方面所以有关于寡妇这一方面。那么这个寡有关于寡妇这一方面，这个寡妇呢，其实如果从这一段圣经来看，应该分成差不多分可以分为五，就是。五种这样的寡妇，一个是比如说3节到5节是真为寡妇的独居无靠，真为寡妇是仰赖神的这个是仰赖神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家中有亲人的寡妇家中有亲人的寡妇，在保罗这边讲到说4节这边是讲到，比如说是至亲的，是自己的儿女或者孙子孙女，是至亲的要自己要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在当然这个是讲到的是其实就是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就当然这个实践里面的神也是这样的教导，因为这也是这样的教导，就是说要讲到了这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比如六节那边讲到了好宴乐的寡妇这个是讲到了这个是讲到，然后其实然后第八节应该是给我们一个比较注意的，就是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这段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如果其实不要，就是说，如果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我们一个基督徒，如果说我们做了比。属世的人还不好的话，他就是说，其实保罗在这里也讲了，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如果不看顾自己家里人，更是如此。那个比不信的人还不好，还要再不好所以这是一个给我们一个给我们一个自己一个很大的需要很大的去，应该我个人会觉得应该是需要很大的去反省我自己，因为打个比方，其实如果说到这一方面，其实我自己个人会觉得很惭愧因为其实我好像因为虽然我的父母在国内，我在这边，但是却没有那么经常的去打电话呀，或者去视频啊。其实现在很方便，但是总是好像你说没有时间，肯定如果你说跟自己父母你说视频几分钟时间肯定是有的，但是你却总是会有这种懒惰的这种出现。所以当我自己看到这一段经节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其实是很惭愧，也很羞愧的，这方面做得非常的不好。那么后面我们就从如果是9节到16节这边是讲到了教会救济，有关于教会救济这个无依靠、真无依靠的这种寡妇而且是仰赖神的。那么这一段这这这叫，然后有这样的一个 其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在这里啊，就是说，首先呢，那寡妇的她年纪必须是在60岁，然后呢，只做一个一个丈夫的妻子，然后又有行善的名声啊，然后就是又有好名声，然后又是仰赖神的，然后是是真无依靠的，没有亲人的这样的寡妇。那么，那这里的他说到年轻的寡妇呢？其实年轻的寡妇这里呢，也说到这年轻的寡妇，因为他就是说，比如说12节这里，他说是因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这一段话呢，其实就是这段话，其实也代表了，也说到这年轻的寡妇这一段经文来讲的。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有两种解释啊。有两种形式，特别是12节这里说是因废弃当初所许的愿。那么这两种人，一种解释呢，主要是其实之前我在那个我们查经小组的时候也分享过，就是说乃是说到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不都是会许，就是就像说那种誓言那样子嘛，就是说无论生老病死啊，都会怎样，都会爱你啊，都会怎样这样子。这是，但是因为后来他就情欲翻了，然后就违背了这样的，然后再去降临就违背了这样的所许的愿。那么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这些年轻人因为当时呢在教会里面当时呢在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呢，就是说有救济这些寡妇有救济这些寡妇，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那么这个年轻的寡妇呢，她原来她当初她也是也在神的面前许下这个愿望，许下这个愿望，并不是说哎呀我要就像世人一样发誓啊怎样怎样，并不是的，乃是说了当我们说我们愿意来服侍的时候，其实这就是已经是许。在神面前就已经是许愿了。那么当时在这个许愿的当初说愿意起来服侍的时候，但是后来呢？你看他这里说到了习惯懒惰啊，爱家闲游啊，又说长道短啊，又好管闲事啊，然后就说了一些不当说的话。他不但是没有好好的去，比如去好好的来服侍，反而给其他的弟兄姐妹造成了一些。不好的这种现象出来就是说反而不但没有不但没有得到没有好的弟兄姐妹没有不但没有得到好的这种这种帮助的时候呢，反而更影响了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就是说就说要听完可以吃他让他他就是说让他比如11节这里，至于年轻的话就可以辞他就保罗说了，你就叫提摩你把他不要就是把他辞掉因为他们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所以这其实我个人会比较偏也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第二种的这种解答就是说年轻的寡妇这方面所以保罗就是说情愿他去情愿再去。情愿再去嫁人啊，然后生养儿女啊，然后就是说在家庭当中学着操练自己所以这个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前面的五个这些事。那么后面呢，我们再从5章17节后面到6章21节，我们看到的是五个这些事五个嘱咐所以我们在就是那么从5章17节到5章24节。我们来看一下保罗这个五个嘱咐到底要他嘱咐提摩太到底嘱咐什么所以然后我们这里看到这里讲到，比如5章10节这里他讲到有关于长老这一方面的这一方面的这就有关于长老这一方面的嘱咐。先看到长老的这个敬，他说管理敬奉，就是说我们说到。就讲到了工资说白了，就是讲到的工资这一方面。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的是说，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是如此。 这一段经文啊，这段话，它不是说打个比方说，你长老一个月，比如说一个按照这边讲，澳洲这边讲，比如一个月一个星期的工资，比如说你是比如说是600块或者说1000块，然后保罗说啊，你要 double 给他要2000块，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保罗说的，其实保罗他不是，这还是说到一个人啊，对于长老他就是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啊，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蒙住他的嘴。那如果说我们看到利未记那边更讲到的说，你不可拖欠工资到第二天早上，所以这里呢，保罗讲到的这个话，主要是说，那上位管老的经纬，我们他的这个就是说生活方面的这些供应是他应当得的教会是需是应当是应当就是应当是付给他的，这是说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是一种从内心里面的一种对这个长老的这个敬重尊重。他的工作，然后呢，去供应他生活上面的需要，而不是说当然我也有这个，当然只是听一些其他的传道人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在这两节这17节这一个分享啊，他就是说，他说他原来有见过一个有见过一个。一个地方，在美国那边有一个教会然后呢，一个牧师，然后牧师呢，然后就刚到他那边去做服事的时候，然后呢，那些当地教会的那些同工们就用一个开玩笑的话说你看，好像是说，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们又给你工作了，你又有工作了，就是带着一种。那种不尊重的、轻视的、轻蔑的这种语气去说这个牧师，所以说这段话，其实这一节经文来是说到我们对长老，无论是当然我们教会是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这方面的这些事情，但无论是怎么样是出于哪一方面，只要是他是善于管理的是都是应该。受到就是得到弟兄姐妹们对他的那个尊重跟尊敬他，所以这个是主要是从我们心里面弟兄姐妹对长老这种尊敬的这种说法，然后后面就讲到了他说控告长老的臣子，就是说当一个长老有人控告长老，就是控告咱这些原子，当有人控告长老的时候。保罗说你要一个人说的不算，至少有几个人有不但是不能用口说无凭，总是要立下字据，就是说要白纸黑字，你要如果有的人真的要去控告，比如说无论是我们的长子的弟兄啊，或者是哪一位某一位弟兄其实都是不能说你空口无凭，你总是需要有旁证，而且也需要有佐证，就是说你要白纸黑字，你去控告一个人，你自己首先要承担这个控告人的责任，你自己要先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所以说他需要白纸黑字要讲清楚。当然，然后20节讲到，如果真的有这些事情的，有这种事比如说犯罪的人，他说，那么保罗说，你不要因为觉得他是因为他是长老，你觉得说不好意思或者说给他留面子什么的，保罗说不可以。如果真的是有这种事情的话，必须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他人也害怕。那么特别重要的是，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看到前面的从4章的1节到5章的16节这里保罗他只是说到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你要教导人或者说你要提醒弟兄们什么这些等等比如说7节那边你要使他们无可责备。但是如果我们从21节跟前面的这些来做对比的话，你看保罗他这里就用了一个又不一样的不用不一样的话来说，他说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偏心。所以保罗对这，所以就是从这一节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保罗对比如17节，就是对长老这个这个主要特别应该是对长老这个比如说有人控告他或者说长老犯罪什么的这些等等， 保罗是用的非常这里用的就是说我们讲到的说这种用的非常严肃的非常严肃的这种语这种话来提醒提摩，来嘱咐提摩太，你要遵守这些话，因为这个会给教会造成一个，如果真的是有偏差，或者说有对与事情的真相啊，调查或者说有误偏差的时候，因为会给教会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因为不但是神的名受到的就是受到的亵渎也会影响到服侍人的这种心也包括会影响到教整个教会整影响到整个教会，所以保罗在21节就讲的用的非常严肃的言语来嘱咐提摩太，他说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就是要遵守，不可主要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偏心就是说你要做到公正公平、公正、公义这方面然后22节讲到了，他说给人行按手的礼，那么这个按手的礼，按手。其实在我们中间是很少看到，比较少看到这个按手的礼。那么在新约这边按手的礼，它主要的这些主要是按手的礼，它意思大概就是说讲到是一个做一个见证，然后一个祝福这一方面。所以保罗说你给人行按手的时候呢，就是给人为人做见证的时候，或者说给人祝福的时候。就不要不可急促，因为你要他就说你为，因为如果说你太着急的，比如说给别人做见证，或者说要立一个执事或者立一个什么比如说长老什么，你给他按手或者说同工的时候，如果你不认清楚，就好像第三章那边说讲到的，只是总是要先受一段时间的试验以后才可以立他，无可这没有长试验一段时间以后没有问题了，你才可以立他当执事。那么所以这网络在这里讲到，你不可总需要特别是在教会立同工的时候就是要特别的去需要观察一段时间，没有无可责备的时候才可以立他当无论是长老或者就是教会你的同工这样子服侍的人这样所以说保罗说你要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如果说你没有调查清楚，你就随便的给人家按手这样子那就有可能把自己也落在别人的罪上面。然后24节其实就讲的，保罗就讲到了他有的人罪是明显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有的人是罪隐藏在心里面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显明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就其实就应就是衬托上面保罗所说的那所教导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嘱咐，就是差不多在就是6章的第1节跟第2节这里。那么这里这两节经文主要是讲到了工人做工人的这个这个应该是算是属于工人应该有的这种态度这一方面的教导他第6章第1节他说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的主人配受十分的供敬。那么做凡在轭下，那么轭下这个主要是代表的是一个没有信主的这个基督徒不是信主，就是福音，我们就按我们现在话讲，他是一位福音朋友这样子所以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当然如果从这个圣经的原文的这个原来的背景呢，那么这个是讲到了奴仆跟主人的这种关系就是奴就是应该说到了奴隶跟主人的这种关系，所以保罗在这里去教导教导说你更就是说你应该又有就是说就好像11节这里属神的人应该又有好的行为 啊，其实按照我们现在通常，你应该有好的行为在世人面前给有好的见证让人知道说基督徒是属于善的，是属于好的，是啊，不是那种给人家落下有话语的这种攻击话语的这种把柄的这个道理然后呢，然后第二节这里讲到了仆人有信道的主人，那就是说就是讲到是，就是说按照我们现在的话讲，应该说就直白一点，就是说老板跟工人这一方面都是信主的他就不可因为他是弟兄就轻看他就是说你不要觉得说好像有人大家都是教会你的弟兄姐妹然后就有一些比较随便的这种心态其实这个可能在教会里面稍微还好一些，因为如果打个比方，就是说应该是说，比如说我们亲戚之间的，特别是在国内的时候原来的国内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都会讲人情就是觉得都是亲戚就是我叔，比如当老板在那就有点。就是轻忽就是会有一点轻忽，就是说不会那么的，没有那么的上进，稍微会有一点懒惰，然后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所以保罗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你要更加的更要加以的去服侍他，而是教导他的，你不要觉得。觉得说他是同事教会你的弟兄姐妹就有一点这种轻视听，就是他说轻视他这样子主要是讲到了仆人这个教导。当然，如果我们从以弗所书那边，这个只是都是针对仆人来讲的。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或者其他的另外一个圣经里面讲到，他说主人对仆人的这种关系呢，其实也是同为同啊。都是同样，也是同样的，也是同样的道理你做主人的，你不可去威胁仆人去好像觉得说是自己的教会弟兄，你工资又派的少，然后要死命的叫他干活这样子也是不可以的因为他就说如果从以弗所书那边说，我们同有一位主，我们都是将来都要面，我们将来都要到。在主面前都要面对主所以也讲到了这一方也有这一方面的教导。那么从后面从第三节到第第三节到第十节跟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那么这两段经文全部都是讲到的有关于钱财这一方面的一个。比如说从前面是讲到的就是讲到的人，他说想要发财这个想要发财是一个，就是说不是说在这里不是教导说基督徒不可以有钱不是的，因为如果从十七节后面就讲到了那些基督徒有钱的基督徒就是今世富足的人就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这讲到的是已经是有钱的基督徒。那么前面的这个讲到的基督徒，就是想要发财的人，就是那种，想要发财，想要到快要发疯的那种状态，就是说非常渴望想要发财的所以就是主要是讲到了这一方面。当一个人你非常想要的时候，特别是金钱上次我当然也在这一方面也交通到我记得。听弟兄他分享到，他钱其实是中性的，当然钱是中性的，是没有错是中性的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人的贪婪让当一个人的欲望贪婪的欲望到无限大的时候，那么他就会那么他的行为跟他的心思就会出现偏差，在这里就现在了，就现在迷惑落在网罗无知有害的私欲。然后存在败坏和灭亡中，所以他十节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他其实主要是因为贪，主要是人的贪婪。那么这个财为什么跟贪财联合在一起就变成万恶之根呢？其实你知道有，所以为什么人会对金钱的那种贪、那种贪婪的那种欲望的那种无限大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财，这个金钱呢，它能够，它有，它能，它其实是有，如果有很有很多钱呢，它可以有无限大的这种权利，它能够控制很多东，就是很多的东西，包括不是说我们平时的这些生活啊、穿戴啊，它可以整个可以影响到整个国家或者甚至整个世界的格局，所以这一方这所以这这一点呢是也是给我们一个比较大的学习。所以我上次也发了一个问题，叫做基督徒应该怎样应该有怎样的这种金钱观就好像这里讲到说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这里讲到的是这个保罗也有教导。其实如果我们在看那个约伯记的时候，约伯是说得更好了。我们赤身来到这个世上啊，有啊，挪是也到老了也是挪身归去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这个是约伯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所以在这里呢是，所以也是给我们一个学习。你钱，当一个人想要钱的是吧？有的人，所以后来我自己一直在想啊，就是关于这方面，应该说是有两种想要发财的，应该是有两种心态。一个人是有的，另外一种人是想要发财，但是他又发不了财，就变成一种快要疯狂的、癫狂的那种状态，又很想要发财，使劲的努力就是耍尽那种就是全身心的扑入在这个。想要发财的这件事情上，但是他又没有发财，没有这个，没有，又没有钱，所以这个也是给人的一个心态上也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已经就是有钱的人就好像17节后面讲到的说，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保罗在这里提醒了你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其实，如果我们在福音书那边也看到那个有那些那个财主，他的那个他自己对他的灵魂所说的话，那么神就是说我今天晚上把你的灵魂拿去了，那你这么多钱你留给谁呢？所以这个其实所以他就所以保罗在后面就让你要依靠那好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保罗要后面就讲到，他就是嘱咐他们行善啊，在好事上富足啊，然后呢，要甘心乐意的施舍啊，然后又很乐意的去帮助人啊，这等等啊，然后呢，为自己织成美好的根基啊。其实，在我们中间其实都有很多的，比如说都有弟兄姐妹做有都有没很好的一个见证所以我当然也从其他的，比如说教会里面，他比如说教会你需要，比如买会所的买教会的时候啊，买然后呢有的个别的弟兄姐妹就奉献很多的奉献很大的金钱来为了神家来奉献。这个就是这个就像17节后面这里所说的，当然平时你真的是有那些富足呢，不是说单单的，不是说单单只是因为教会需要买会所的时候，在金钱上有这些供应，应该在这些奉献，应该在你讲保罗应该讲到的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你就要应该有好的见证，这样的乐善好施为自己。集成美好的这个根基，而不是说你一件事情上的时候，我这一大笔钱，不是说不好，当然也是好的，但是保罗更教导是，应该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就应该有这个有好的见证，去帮助人，乐意去甘心去施舍，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这个主要是对于这个钱财这一方面的这个教导，然后。11节到16节这里讲到，所以今天晚上我有一个就是这是也是我们一个交通的一个问题但你就是说我们这属神的人我其实我只题目只是出了一个属神的人我们这属神的人，在我们的心就好就像上就是1到3章那个文亮弟兄他所教的，我们属神的人应该在 教会当中应该怎样行，但不单单其实不单单指的是在教会当中应该怎样行，其实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到的都是大部分都是伪装的一面，看起来都是好的一面，应该是说我们这属神的人应该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应该要怎样行啊，所以如果是整句的话来讲的话应该在怎样行。但是其实在这里呢，十一节到十六节保罗这里讲到的说，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那么这些事到底是什么事情呢？其实如果是连接着上面的一就是说三节从六章三节后面讲，接下来应该是说关于钱财这一方面的就是有关于生活方面钱财这一方面的这些事情。因为你如果当然也可以是理解的，因为那时候的提摩太才30岁左右也可能是30岁多一点，那么在他的这个年龄段，他们当然是需要给自己需要有一些在钱财上面的有一些追求，给自己我们说有点底吧所以但是保罗他是在这里说你要逃避这些事。但是不是说保罗不是说叫提摩太你不可以去工作，然后或者说去有点钱财，主要是不要落在那种贪财的那种状态里面。如果说我们看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那边讲到了，保罗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从如果是从这两段，这个其实我们是按照我们正常人去理解是是能够比如说提摩太你想要去追求在事业上的一些追求的话，其实是可以理解的那因为他将来他也当然我们圣经里面也不知道他是否已经结婚，因为没有体现出来，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成家了。如果他已经有成家了，有后代了，那当然更需要有一些钱财上面的来供应他自己的家庭。但是就保罗说这里他，所以上面前面讲到的是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有钱，但是呢就是说你对这个钱财的这种金钱观要有正确的认识不是能跟世俗的那样子落在我们说财迷心窍，落在钱财里面所以后面保罗就是说你也要我的时间到了8:55了所以保罗就说到就讲到了，就是说要之前他说你为此被抄，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所以就是说当初保罗呼召提摩太出来一起服侍的时候当然在那时候有了那个也有好的见证，然后之前呢也有好的见证，他说要持守这个见证他说要持定原身，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所以呢保罗他也用了主耶稣的这个在本丢比拉多面前那做的那美好的见证，他这里主要是说到主耶稣他知道自己将来他顺从了父神的旨意那从降卑为人到了世上，他知道他自己将来在十字架上面所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痛苦，但是呢主要是为了我们能够跟神和好，然后呢他情愿，他知道自己这样的会受到这种痛苦，但是呢他心甘情愿去无论是在他说在本丢比拉多面前，他其实在此说到在本丢比拉多面前，那时候是本丢比拉多有问他一些话，主耶稣有做了美好的见证，但是如果从整个我们的从整个的福音来看，其实主耶稣无论是在他说在无论是在天使面前就是第三章后面他说在被天使看见被传于被圣灵称义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这些都是主耶稣美好的见证都是主的见证，好吧。所以然后面就是20节后面主要是讲到保罗对提摩太最后的嘱咐他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抵真道的所以我想我就简单的交通到这里，我的时间也到了，我想不要重蹈上一次的那样的错误所以我想把 更多的时间交给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有一起的交通，好吗？所以我想所以感谢主，提摩太前书，我们就这个概览全部就结束了，就停在这里了。所以把时间交给徐勇弟兄。